奉主耶稣圣名啊，开始我们慕道班的课程。那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是民俗与我们基督徒的生活啊。我们在座的同龄当中，我们有很多还在慕道，当然我们也很多已经受洗啊，重生成为神的儿女。所以在整个信仰的生活当中，我们都很清楚的，我们只拜独一的真神，除了神之外啊，除了神之外，我们都不会去敬拜其他的这些所谓的神明，因为我们已经很清楚知道，我们今天所拜的这位真神，他是创造宇宙万物的，所以他是天地的主，所以我们的生命气息以及今天我们活在这世界上的一些万物等等，都是来自于神的创造跟神的预备，所以我们今天活着是来自于神，今天我们的生活这些所需要的一切也是来自于神，今天我们的生存上所面临的所接受的一切挑战也是在神的保守里面，所以我们今天所敬拜的神就是这位创造天地万物的真神，而这位真神在整个生命的救恩当中，他愿意用他的生命成为人的样子，所以圣经称之他为人子，称之为人子啊，或者称为神子，用人的形象，用人的样式，真实的降生在这个人的世界，所以玛利亚就是圣灵怀孕所生的，所以称之也耶稣要救赎他的百姓，也用着基督这样的一个尊贵的身份来救赎全人类，所以我们的神就成为肉身来世界来救赎我们离开这个败坏的或是这个咒诅的世界啊，这是我们信仰当中很清楚的，我们基督徒所敬拜的神他是创造的神，他就是救赎的神，那今天我们已经在这样的一个恩典当中来到神的面前，成为神的儿女，让我们能够在神的里面，那神的我也在我们里面，所以我们生命里面呢，跟神的生命是连结的，是丰盛的，而且是永远的，从今一直到来世，所以当我们离开这个世界，我们的生命没有断，我们生命是在耶稣里面，所以我们的灵魂是延续到天国神的家神的怀抱，所以我们今天信主是这样的恩典，那既然我们的信主的过程是因着这个真信仰，因着这样的救主，但是我们过去并不是这个样子的，我们过去呢，在还没有认识神之前，我们有个人的一个信仰的观念，甚至我们有敬拜的这些特定的神，但是后来在查考圣经当中，我们明白了这不是真的神，这是魔鬼在迷惑人的一个伎俩，所以在整个信仰的生活里面，魔鬼常常借着他的所谓的权势来迷惑人，来控制人，那在圣经里面有几段非常重要的关键用词来告诉我们，我们先来看一下使徒行传，我们先来看一下使徒行传的二十六章，使徒行传二十六章，二十六章的十八节是讲到我们今天能够成为神的儿女，得到这个天国的基业，一个很重要的关键，这个关键把过去跟现在包括我们未来所要领受呢，做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应许啊。使徒行传二十六章的十八节，他说我差你们到他们那里去，要叫他们的眼睛得开，那我们能够从这眼睛得开的过程当中真的看到属灵的智慧是什么呢？从黑暗中归向光明，从撒旦权下归向真神，这里两个很重要的概念，第一个黑暗中，什么叫黑暗中呢？就是我们活在一个罪恶的一个权势里面，也就是我们人是罪恶的，我们是被罪恶所控制，所以有时候呢，我们想做好却不能做好，心有疑啊，但是力不足，为什么力不足？因为我们的肉体是被罪所控制，所以在罪所控制当中，我们无形中就是过着一种黑暗的日子，跟神的属性跟神的光明呢是不能连结的，所以因着我们的罪性就成为黑暗之子，所以有时候我们在社会上的关系当中，我们说这个人行为很坏啊，所以我们说他是流氓，那流氓我们会怎么说？他是黑道了，他是在黑道在混的，混那个黑道的，所以呢，黑道代表什么？代表流氓嘛，代表那些不好的行为，他们那个社会的形象跟社会的结构， 那今天我们的灵性呢，我们原来就好像在黑道，在黑暗当中，所以我们跟神的光明跟神的属性是不能连结的。但是在救赎的过程当中，让我们离开黑道，让我们离开黑暗，离开罪恶，来归向天上的神。所以我们才会说，在生命的更新当中，我们离开了黑暗，归向真神。所以信耶稣就是要改变我们灵性。所以我们先赦罪，然后呢，我们叫称义，我们进入到光明中，在圣灵的保守里面，我们就成为光明的儿女。在圣灵保守当中，我们结出光明的果子，我们也可以称之为圣灵的果子。好，那么另外呢，这里又说了，从撒旦的权下，撒旦的权下归向神。这时候呢，就不讲我们那个生命的属性，也就是我们的灵性到底是黑暗光明，就谈不谈这个了。他谈的说，我们活在这个世界，我们还另外受到一种势力所控制的，而这个势力的控制叫什么？撒旦的权下。也就是说，在这个世界当中，我们人看不到的，有很多宗教力的介入，有很多灵里面的势力所干扰。所以在圣经里面对这个撒旦的权下呢，它有几个重要的词在做说明。我们看一下哥林多后书，我们请看一下哥林多后书。哥林多后书，哥林多后书的第四章第四节，哥林多后书第四章的第四节，四章的第四节，他说，此等不信的人啊，是被这个世界的神弄瞎了心眼，不叫基督的荣耀福音的光呢来照着他们。这里讲到说，为什么有那么多人不愿意相信，不愿接受耶稣的基督？我们往往认为说这是他的观念啊，他不明白了。但是更重要的一个根本的原因是什么？我们人的眼睛啊，被世界的神弄瞎了心眼，所以看得见，但是并不能完全去明白去接受。所以很多人说你们信耶稣也很好你们信耶稣有很多好的部分，甚至很多神迹来印证这个道理的纯正性。可是明知道接受不了，为什么？这不是理性上的判断失误，而是我们的心已经被魔鬼蒙蔽了。所以愿意信，但信不足啊；愿意想，但没办法去想，因为魔鬼阻挡了。所以圣经说，这个叫做世界的神弄瞎心眼。所以呢，我们活在这个世界，这个撒旦呢，就是世界的神。所以世界的神呢，就是这个撒旦，就是灵里面力量呢，蒙蔽我们的心眼，让我们对道理产生排斥。即使有好感呢，但是我们不愿意深入的去接受，去查考，因为是魔鬼的力量。好，那么在圣经里面又有一段话，他这样说，我们看一下约翰一书。我们请看一下约翰一书的第五章约翰一书的第五章。
可以请这边讲第几页吗？因为我都找不到。
好好好，约翰一书第五章349页。好，我等一下都会讲一下第几页349页，新约的349页。约翰一书第五章第五章的19节349页。如果有问题就发出声音没有关系。好，约翰一书第五章的19节，我们知道我们是属于神的，那么全世界呢都归在那恶者的手下。所以这个世界是属于这个魔鬼在掌权的。所以在哥林多后书里面说，这个叫做世界的神。那世界的神就是撒旦，那这世界的神呢，他又称之为恶者。所以恶者、世界的神、这个撒旦是同一个本质的，只是名称不一样的。好，那么哥林在使徒行传的26章里面所讲的，就是新约203页里面所讲的，从撒旦的权下归下神。也就是说，我们还没有信主之前呢，这世界的神魔鬼呢，借着我们原来的信仰来蒙蔽我们的眼睛，让我们没法真正看到什么叫做真信仰。所以我们就在这种瑕疵底下来过日子。所以很多人不平安的情况下说，我要信耶稣得平安，所以呢，就在家里面请了非常多的一些神明来了。那么请了很多的神明， 看起来这个神明可以保佑他吧，但事实上这神明不能保佑他，反而这个神明呢让他更不平安。所以我们台语有句话说家贵去铁油跳，家贵铁油跳，也就是说你的家所谓的偶像或者神明越多，那事实上来告诉你，你的家是越不平安的。所以我们也说家贵铁油跳，也就是这个原因的。所以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我们因为受到这个魔鬼的力量所影响，所以今天我们所拜的这些偶像，基本上我们用比较正确的说法，它就是魔鬼迷惑人的工具。那透过这个工具让我们受迷惑了，看不清楚了，等于说瞎了眼了，这时候我们就是在这边受影响了。那今天我们信主的人就不一样了，我们信主的人就脱离这个世界的神，脱离那个恶者，脱离的这个所谓的撒旦，我们在耶稣基督里面，那我们得着真正的平安。虽然信仰说说我们不欠圣，没有什么任何忌讳，我什么事都可以做，我不要挑食，我不要挑日，我们不要什么看那个生肖，我们也不要看什么八字，我们不看风水，我们也不看什么，因为我们在耶稣基督里天天都是好天，时时刻刻都是好的日子。所以我们不会说因为我们要得着一个平安所以我们在整个宗教的信仰当中，除了这个拜拜这个神明之外，而这个信仰所延伸出来很多的风俗习惯呢，我们一定要去配合，而且我们要遵循，否则话在这个忌讳的情况下，我们违背了，我们就会得着很多的不平安。所以很多人会用冲掉啦，他们刷掉啦所以都要受怕啦，以及做其他的这些动作让我们保平安。而这个部分呢，在圣经里面就是那个世界的神，那个恶者是瑕疵的。那么在这个以弗所书在这部分呢，他讲得更清楚。我们看一下以弗所书，我们看以弗所书的第二章以弗所书第二章的第二节新约是270页，以弗所书第二章的第二节270页，好，270页 OK 吗？有没有问题？好，那以弗所书第二章的20节第二章的第二节第二章第二章的第二节，他说那时你们在其中行事为人，随从今世的风俗，顺服空中掌权者的首领，就是现今在悖逆之子心中运行的邪灵这里讲说运行的邪灵。那么运行的邪灵呢，让我们的心呢产生着悖逆的心，所以我们在神的角度来讲，我们就好像不听话的悖逆之子。神叫你一，你偏偏不一；神叫你二，你也不二，反而呢叫你一，你变成二；叫你二变成三，都不听话了，调皮捣蛋了。为什么？因为邪灵在你的心的控制当中，让你不愿意顺服神。那么这邪灵的控制让你成为神眼中的悖逆之子，所以在你的信仰的表现当中，你会顺从这个邪灵的要求，而不是遵照圣经的要求。那么这个邪灵的要求里面，他说让我们很多的行事为人都要想说现在的风俗是怎么说的风俗习惯所以有些人呢从出生之后就很多的一些风俗习惯来要求你比如说孩子出席了孩子出席了有很多的动作，满月的时候很多的动作，然后周岁的时候很多的动作多很多的动作，然后穿的衣服呢衣服背面还绣一个万字，那个佛教的万字还有去庙里面去拜拜给神明做件等等这样呢会寻求一个所谓的平安呢这是风俗的。那如果说你去买房子，你要请人家来看风水，那你房子买好了，有一点风水呢你觉得不怎么样，所以你要来改变一下风水，所以你要调整一下哪个地方窗户要把它封住，哪个地方要开一个门，那如果不行的话换什么东西能够更有那个所谓的小宇宙里面的阴阳，那个阳性能更强一点。那除了这个之外，我们要买什么那个什么珠宝什么那个招财猫啦，或是要换什么镇邪的东西或是赢一些比较好的东西这个些呢就是一种风俗。 所以风俗太多太多，它从我们出生一直到人的过世，这风俗呢就影响着我们。而在那个时候，凡是没有相信耶稣的人，那些受魔鬼所辖制的人就活在这个世界。所以我们刚刚所看的《使徒行传》这里讲说，我们就是从撒旦的权下来归向神。所以当我们还没信主，还在撒旦权下的时候，我们很多的一些世俗的方式呢，你一定要配合。如果你不配合，你就会冲到，你就会煞到，你就不平安，你就不平安的。所以我们在信仰的当中，我们这个地方一定很清楚。所以我们今天已经相信耶稣了，所以我们今天是一个基督徒。那么对于风俗的这些问题呢，我们就要很了解，而且很清晰的了解它。这样了解吗？可以吗？好，好。那如果我们没有其他问题，我们先麦克风先关着好了，好不好？麦克风先关着，好。那底下有一个关麦克风，你一压它就关着，不然你家里面的声音就会传出来。好，那个美姿你那边，
谢谢美姿谢阿姨，你的麦克风先关起来
可以吗？会吗？你把本来关影像的那个部分对，关起来。 好，那已经我们已经在这主的里面了，在神的里面了，我们不是那个世界的神，那个恶者的底下。所以那个世界恶者为了迷惑人，让人取得所谓的平安的这些呢，事实上不是真平安，所以我们就不要他了。那既然不要他呢，我们信主之后呢，就要有一些区隔，所以我们要认识一下风俗跟我们信仰当中的一些问题。好，那我们现在从圣经的角度再来看一下。好，我们先来看一下圣经里面的利未记好了。好，我们先看利未记。利未记呢，他特别谈到了当神的百姓进入神应许的土地，在神的国度，在神的主权里面，我们不能做不能效法的，在圣经是这样说的。我们先看一下利未记的十八章。利未记的十八章，好，十八章的第三节，那个旧约是144页，旧约144页。旧约记得旧约144页，十八章，我们看一下第三节，十八章第三节，你们从前住在迦南地，那里的人你们不可效法，我要领你们到迦南地，那里的人的行为也不可效法，不可照着他们的恶俗来行。这个恶俗呢，它就是说违背神旨意的这些风俗习惯，我们都不能做。好，同样的，在这十八章的三十节，他这样说。好，我们看三十节，所以你们要守我所吩咐的，免得你们随从那些可憎的恶俗。虽然外邦人按照他们的信仰，在拜他们的神明偶像所延伸出来这些习俗的过程当中，在神的角度，这是可憎的。这是恶俗，所以我们今天信耶稣之后呢，有关于原来宗教的这些背景所延伸出来这些风俗，我们都不要去做它，就不要去碰它，也不要去提醒我们家里面的人。好像有一个笑话，他这样说哦，说有一个信主的老姐妹已经信主的老姐妹，她呢在过去的经验当中，她知道怎么拜。所以对拜来讲，他是从年少一直到老的时候都很老练，都很熟悉。可他信主之后呢，他还要告诉他还没有信主的这些儿女说，什么时候你要拜，要拜的时候要怎么拜，好像是个老师在教这些学生要怎么做一样。那如果我们还是活在这样的一个环境里面，那表示呢，我们还没有真正的归向神，我们还是活在魔鬼的权下。所以信主之后，这一定要告诉我们，绝对绝对不行。好，那我就从比较务实的角度来谈。我们一般呢，在人生当中有三件比较重要的事情。第一件事情呢，就是出生，然后再来就是结婚，然后再来就是过世，就是丧礼。所以出生之后，然后呢，结婚，然后丧礼，这三个阶段呢，可以说是我们在生活当中比较会出现的这三个问题。 那么这三个问题之外呢，会因着我们的工作，因着我们的工作，会有比较有什么呢？直接关系的，啊，看时看日，啊，去开温，啊，入厝，啊，开工点钟等等，类似这些。好，那这些有很多跟我们的生活是息息相关的，但是我们今天信主以后，我们一定要做一些避开，不要去接触，也不要去指导这些。好，我先讲从出生开始。我们出生的时候呢，有很多人呢会取得一个叫做吉日的哈，吉日跟吉时，因为这关系到我们一般所讲的我们的生辰。生辰，你是什么时候生的？那么生呢？如果你是在吉日所生，对你这个出生之后的人生呢，会有一个正向的帮助。所以很多人就会挑什么时候要生。那我们如果是在自然产的这种过程当中，整个婚完的这个婚娩的生产里面呢，这不是我们人就不能控制。但是有些比较迷信的重视这个所谓的生辰的人呢，他一定会指定，甚至会红包给那个妇产科的医生说，拜托你在几点几分的时候一定要用这个剖腹生产的方式让这个孩子能够出生，因为他对这个时间来讲是很重要的。那今天我们信主的人就不要这样，我们不要陷入到魔鬼的迷惑的伎俩，好像只有这一天的时间出生，他人生才能够真正有好命，他人生才有好的未来。不是，我们人生的好的未来，我们人生生命的好与坏，不是因为你出生的那个及时，而是在神的救赎，在神的里面。所以人有没有平安，不是因为你出生的时间，是我们受洗归入神了。但是一般没有信仰的人，他不会理解这些事情，所以他在心中的恐慌当中，所以跑到魔鬼的伎俩里面。所以光在出生呢，他很重视这个出生的时间。好，所以我们在座的同龄，我们要记得我们哪一天出生，什么时候出生，天天好日，天天好时，要记得在主里面是真平安，在主里面没有这种瑕疵。好，所以不要注重哦，你是哪一天生的啊？哪一天生的？哪个时候生的？在我们很多人都会那个看那个什么，都会会问你说，哎，你是什么星座的？这个什么星座呢？是古老历史当中所留下来，有人说文化，但基本上它也是一种宗教性的一个传统。我们有以前在古时候呢，如果讲人类文明当中有讲到古巴比伦，像我们今天下午在讲到的时候讲到示拿地的迷失，示拿地这个地方呢，在以前叫做巴比伦，叫古巴比伦，是人类非常文明的地方，所以古巴比伦就等于苏美文化，是很文明的。在那个文明而是一个迷信的时代，魔鬼就开始迷惑人了，所以那时候人呢都要看天上的星星，从天上星星的这个排列当中来看看你是什么星座的啊？你是什么母羊座的？你什么样星座的？那么这个母羊座，你的什么星座关系到你出生的时间？你是什么时候出生的？那是所以你是什么样的星座的？那因为你是什么时间出生，你是什么星座的？你的星座关乎到你的个性，关乎你的爱情，或关乎到你的职业。所以很多人就迷信了以这个星座。那迷信这个星座又关于这个时辰是有关系的，那我们信主就不要跑到这个世界里面来了。所以信主之后呢，不要说啊，你是什么星座哦，你的星座是这样哦啊，你的爱情会怎样，你的事业怎样？那寻求一个啊认为比较合宜的方式啊，这个是不要的啊。那跟星辰有关系呢，就开始就延伸的叫八字，所以生辰八字就结合在一起了。所以生辰要看看。哦，你是什么时候生出生的，然后再来看八字。这个八字里面呢，牵扯到一个所谓的你的八字是重的还是轻的。那么轻的意思是什么？你的轻的意思你命不好，你很容易被一些不好的东西所影响。我们说被波及啦，哦，你命比较轻，你可以冲掉，你可以刷掉。但是如果你的八字比较重，你的八字比较重视的意思是什么呢？就是你的笔画多，或你的笔画比较吉祥，这时候对你的帮助是大的。所以这时候你的取名字呢就很重要了。 所以有时候呢，我会去看看你的那个笔画，哦，去笔画，然后呢，然后看看你的这个名字，所以生辰，然后再看看你的八字，你的这个名字，然后生辰八字，在这个看命的人、占卜的人，哦，拿着那个乌龟的壳啊，在那边画画，然后呢，就告诉你你应该要怎么做，你会有什么结束，你会什么那个罪孽或者什么罪障，那你怎么样避，你要怎么来解，你要怎么做，就会有一系列的东西出来了。但是我们信主的人就不用这个样子的，所以呢，我们取的名字只要是文雅的都 OK 啊，哦，但是我们后来发现，啊，如果你取你好的名字叫蒙幽啊蒙七啊，哦，那个有时候低压告啊那个，哦，如果不雅的你看起来不舒服，你是可以改名字的。但是如果是为了让我们的命好一点，所以这时候呢，你在改名字的时候，那些看相的人他会给你叫说啊，你的名字这个八字不好，你要取什么名字。或许还没信耶稣的人，你为了让你命好一点，你的八字好一点，你可以改名字。但是今天信耶稣的人就不要改了，除非你的名字本不雅，蒙幽啊蒙七啊，哦，你叫阿古啊，你叫阿高啊，如果没有的话，就算你的名字是蔡奇亚名，啊，蔡奇亚名就蔡奇亚名嘛，对吧？像这美姬啊，这个名嘛，足侪人好个呀，啊，哦，那姓名，那阿美啊，嘛，加侪人好啊，啊，怎么办？没有关系嘛，但是不要因为这个名字关系到我们的命运，所以你就在八字上太花费功夫。这些呢，都是魔鬼的迷惑人的伎俩，所以你要去修命，你要去改文，你要去庙拜拜，你要去行官。但我们信耶稣，这个都不用了，好。所以在我们出生之后呢，我们光出生的时候，那个生辰、那个八字都要特别留意，我们都不要。好了，当你慢慢长大了以后呢，哦，啊，就要修暖了，那老暖爱修暖了，哦，然后呢？还要叫你去连，还要叫你去抓一些东西抓阄，啊，你可能会抓到像这个算盘，你可能抓到笔。当你抓到什么呢？就表示你未来的志向或者你的职业、你的工作可能是那个样子的。像这些呢，我们都不要。为什么？这是迷惑人的方式。在我们信耶稣的人，这个都不要了。所以这个就是在圣经里面所讲的，这是恶俗。恶的习俗在神眼中看为正的事，因为这是魔鬼要控制人，而且要牢牢控制人的一个必要手段。那我们已经从什么撒旦前向归向神了，所以过去如果还在看这个所谓的星象的，看中这个生辰的，看中八字的，甚至想要改名的，在这个部分当中呢，我们都不要。记得这个部分呢，我们都不要了，哦，好。那接下来在我慢慢长大以后呢，我们就会谈到了婚嫁，啊，婚嫁。那这谈到婚嫁的过程当中呢，基本上我们都会请人家来核对一下你的生辰八字，啊，核看看，啊，这个人，这个男生或这个女生，他的生辰八字也合啊，不合。那么也如果能够合得生辰八字没有冲到会合的话，那么他们的婚姻就幸福美满。那如果生辰八字不合冲到的话，那么可能哪一天呢，可能这个太太或先生会早一点离开，一个克夫印啊什么的冲就刷掉啊，所以呢都会用他生辰八字来看这些。那今天我们信耶稣的人不看这些，只要在主内联婚，主要双方愿意，而且家长也愿意祝福，而且大家都能够有正确的观念，只要你愿意，只要你活乎真理，我们都不会因为，他的生辰八字跟我们不合的。所以在早期啊，很多人就因为生辰八字把这么一段美好的婚姻呢就拆散了，因为重视这种，这种风俗嘛。那甚至有很多人说，哦，那港生，哦，港生同样的姓呢不能结婚，我姓林的我不要娶那个姓林的啊，这样也不好。然后呢，那里同一个姐妹，比方讲说，鸡摩亚，哦，鸡摩亚做当塞，哦，鸡摩亚做当塞，啊，做左礼，也不宜，啊，因为这样会拜， 像这种呢，都是一种世俗的一种虔诚。我们信耶稣的人，只要合乎法律，只要合乎一夫一妻，只要合乎我们圣经的主内联婚，两厢情愿，愿意以基督的心来经营婚姻，来承受永生这样的生命的道路，我们基本上都是祝福他的，所以我们不要有这种世间人的虔诚，所以这个世俗的这个忌讳呢，我们要留意。好了，当我们在提到订婚的时候，我们都会说啊，这订婚嘛，这订婚要上山东西，然后呢，我们就会在订婚的时候要准备那礼头啦，准备什么什么一大堆的，在准备这些内容的时候，就带有他们宗教上的或是习俗上的一个叫讨吉利的。我要去订婚，所以我要带哪些东西？那打开了这礼盒里面要有什么？要有那个，每一件东西都有一所谓的一个讨吉利的那些叫谐音啦但我们信主的时候就不用了，这不用的，没有意义所以呢，不要在这件事情太琢磨。那结婚的日子呢？一般来讲，他也会是看生辰八字，然后挑一个合宜的时间来做结婚，或是出门，或是进洞房很多很多的事情像这些呢，我们信主之后呢，我们都不要了。所以订婚的时候、结婚的时候，我们通通不要。好，我举来一个例子来讲，比方说结婚好了。那结婚呢，在我们一般的习俗当中，那个新娘的车，新娘的礼车呢，都会放那个米拿，有没有？大家发个声音，你们听懂这个意思吗？以前米台湾，
懂
啊？咱台语边哪个？
懂
啊？那个米台，
对啊。
好，然后呢，会放在新娘车上面。接下来，新娘车后面还有一个甘蔗，有没有？甘蔗，对不对？然后出门的时候呢，要拿个扇子，对不对？把扇子丢到门外，甚至拿个水把它泼出去，有没有？这些呢，有关于结婚当日要做的这些事情，这就是虔诚，是要个讨个吉利的。我们信耶稣人这个部分要不要？我们说不用。我们在主里面是平安的，我们在主里面是赐福的，所以这些呢，因为信仰的不平安，所以他们希望这个方式来取得一个所谓婚姻上的美满。我们用一句话，多此一举是没有意义的。看起来是壳，好像很有人情味，很热闹，很有那个所谓的代表性，但是在主的里面是毫无意义的。可是魔鬼就利用这种方式来迷惑人这个记得，我们不能要做这个。好，那么在整个结婚的时候呢，当礼车来下来的时候，我们一般都会叫这个家里面的修吉啦三面人去开门开门会讲一些吉利的话，然后拿一些红包等等。其实我们信主的时候呢，我们这个都不用，那个开个门就好像平常帮他开门一样，开个门，然后呢到教会的一个休息室，然后呢准备结婚典礼，大概是这个样子就好了，不要太多太多的一个习俗因为这个不是符合圣经真理的部分。好，那么接下来呢，在整个结婚礼完以后呢，我们都会在所谓的洞房花烛夜的当中呢，就有人说你要叫那个孩子去门前先睡一下你才会生孩子用这种方式。过来呢，你那个床呢，那个床铺前面我们都要脱鞋嘛鞋子要摆哪里，要怎么摆有的时候要男生的鞋子压女生，或是女生的鞋子压男生，一大堆的。像这些呢，都是恶风俗。在我们民间呢，如果你在这样的世俗的环境生活久一点，你多多少少会听到类似这样的话。但是在整个结婚里面，有很多的繁文缛节，太多太多了。我不可能一一的讲得很清楚，但是这个我们都不要。所以出生之后，还有在结婚的时候呢，这两个部分我先讲到这里。那另外一个部分呢，就讲到那个人的过失，我们要慎终然后追远。但是那个慎终追远，那个终呢是什么？ 一般来讲就是葬之以礼啊，也就是我们按照我们对这个亲人的一个尊敬，所以在慎终追远当中，我们在这个礼仪当中，我们要怎么做会更好一点。在教会里面，我们都是在主里面得平安，但是很多的世俗的人，没有信耶稣的人，在整个信仰当中，他们是恐惧，是不平安的，因此在他们的葬之以礼的这个礼的这个风俗当中非常复杂的。好比说一个修金口，修金口就是在锁上这段期间，锁上这段期间他们要在户外某一个地方，然后呢大家一起来烧那个金子，修金砖，那是修金砖，就是把这些钱烧一烧成为这个冥纸嘛，烧一烧成为他以前以后在这个阴间啊所要用的钱啊，那些过路费，所以他会烧钱、烧汽车、烧房子等等，在我们信主的人这就不用烧了，没有意义。那另外呢，过世之后呢，那一般都会听到一个咖啡本啊，假咖啡本，这假咖啡本的准备者就是女儿嘛，女儿会准备这咖啡本，所以呢过世的亲人他的脚的前面会有一些咖啡本在拜拜的东西，那我们今天就不用做这些。再来有一些呢会进去的时候会告诉你你的生肖是什么的，所以人家那个专门在做这方面的那些宗教人士会在门口贴一个红色的，会告诉凡是这种生肖的你就不要进去，会冲到很煞道。所以有时候呢看到自己至亲的亲人呢他过世了，可是因为他过世的时间以及他的生辰八字以及他的所谓的属性那个啊，我们叫生肖，生肖就是说一小低耶哦，爱小骨耶哦，啊会跟什么相冲到的，所以呢就不能来了。像这些种种呢，在我们信主的就不能再引用了，南北再去插接，那妈妈去嫁人接啊，我们不要忌讳这个。所以只要在主里面，虽然世俗人有咖啡本的进行，然后呢有很多人那个所谓的生肖的那个冲撞，但是在主里面是平安的，我们不会去计较这些，我们也不会去顾虑这些，所以只要我们愿意，我们都随时可以参加。所以信主的很多人呢就去参加这样的一个丧礼，给商家很多的安慰。那反而呢很多的商家因为他的亲人有很多类似这样的一个机会不敢来，给他冲掉，给他刷掉。好，那再来呢，在这个丧礼的进行当中呢，一般来讲有一个入殓呢，入殓穿的一个比较重的就是穿衣服，要穿几件呢，穿几领，穿什么对着绑的衣，这个呢都有一些的所谓的一个所谓的祝福了，但是这些我们都知道，人过世了，然后就空空的来到世界，空空的离开。所以不因为你给他穿什么给他做什么你能够得到你后代子孙什么庇荫，没有，所以不要这些迷信的存在、然后呢在整个丧礼的过程当中，我们知道人过世了，过世以后呢他的灵魂回到神那边等待主耶稣再来的审判，所以他不会再来阳间、就是来到我们这个人活的世界来保佑你来庇佑你，这都没有了。所以关于这些的拜拜的这些仪式呢我们都不要啊。当然呢如果说我们家里面有人还没有信主，那么大家都认为必要这样，我们不要在这边创造一些新的宗教上的矛盾。我们讲白点的，该我们花钱的我去花钱吧，该大家分的大家比如说这丧礼这丧礼该花多少钱，我们大家按照我们的亲戚关系、这个亲属的关系该花多都花嘛，我们分摊嘛。这分摊的过程当中这些钱他们可能应用在他们的宗教的事上，没关系，我们不计较，我已经花钱了，该我的份我已经分摊了，你们怎么用你们怎么用，但是我就是不介入，我就是不去参与、这个态度很清楚，这在丧礼当中是这样的。所以在整个丧礼的进行当中我们没有任何的一个忌讳，所以在我们告为丧礼当中我们不会去请那个麻衣啦、去麻衣，甚至有人在带那个、那个稻草所编起来那个什么、那个东西绑着、 然后麻衣穿麻那个校服等等，我们都没有，而且穿这些衣服基本上还是要跪会啊，跪会就是修金口修，那在上面还绕过去，还有那个道士法师还要做过法一下，你才能够穿。那我们信耶稣都不用。那有些呢，当我们的丧礼已经结束要回家了，有时候呢，他们认为这时候我们身体上的所有的东西呢是不洁净的，所以你回到家的时候要把这衣服全部要把它脱掉。那脱掉里面有些跪会啊，如果更乡下的话，有跪会就是那个稻草会烧个稻草，那个稻草呢，火呢已经把它熄掉，会冒烟了。你要跨过这个稻草，要熏过了哈，然后你才能够进来。那我们今天信主这些，我们都通通不要。哦，这是在整个啊丧礼的过程当中几个重点啊，跟大家都提醒。所以我们基本上，无论是生的或是结婚的过世，我们不看时，我们不看日，那么冲掉，那么不刷掉。我们按照真耶稣教的方式。我们绝对不按照世俗的方式，为什么？因为我们在主里面是真平安的，啊，这是人生三大事嘛。那么在我们生活当中呢，我们有时候呢，啊，不要太多的那个忌讳。好比说，我买房子呢，第一个四楼我不买，因为那个四呢，牵扯到我们的谐音四楼，所以你住几楼，我住四楼。那个戏啊不好听，啊，所以我们就没有事嘛。但我们信主可不可以？我们信主在主里面平安呢，啊，所以很多人不要事，但是我们可以事啊。为什么？我们没有这个忌讳。所以曾经有很多信徒说我要买那个四楼的，但是四楼不会讲四楼了，要讲 F 楼了，啊，那名牌号码我不要那个四的，但是我们反而呢要四四四，一二三四的四，四四四，那个四呢在中文呢讲的四四就是平安的四。对不对？我都数给你数比较多呢，哦啊，但是有很多呢一些生活上呢就是有这种语音中的一种忌讳，他要讨个吉利，所以呢不住四楼，不买跟四有关系的。然后房子呢要看风水，风水呢会请那个风水师呢来看看你的方位好不好，你方位不好会冲到会刷到。那如果方位不好，你还要有一个八卦，那八卦是个镜子，所以让不好的透过这个八卦又反射回去，就取得你这个房子你住家的所谓的平安。那个，住家用八卦把它反射出去，还是在门口当中还贴上一些符啊，它大掉了。所以我们会看到佛教里面有一些密宗啊，他的家里面都有一些好像那个什么布条啊，啊，用了绳子然后串成布条，那布条是方形的，那方形都有很多的符咒，啊，围绕你的家里面，像这个都是世俗的方式，不能平安的。那我们信耶稣可不可以？我们不要做这些事情，所以让我们能够真正的平安。好，那我们买房子的时候呢，我们不看风位了，哦，就是方位。但是一般来讲，我们看房子，有人会看一个是什么？尽量对我们居家有一个所谓的舒适度，就是坐北朝南。有人看那个方位的时候很强调坐北朝南，因为它是要让这个命格或者房子能够更平安了。但今天我们一般来讲，用一般的这个我们这个北半球的这个天气的这个风向来讲，坐北朝南就是我们的背部北风吹来，寒气吹来，这个寒流吹来的时候正在我们的背部，跟我们坐，跟这个人家坐别，所以朝南。啊，南呢是南边的那个风呢比较好一点，暖和一点。所以在冬天的时候呢，我们不会冷风吹进来，吹到我门口。所以你看到很多的坐北朝南的这个房子呢，基本上就冬天的时候比较容易冷啊。好，是坐北朝南，而且它是坐南朝北，就面对了北风。所以基本上坐北朝南，在整个天气来讲是比较好一点的。但是呢，我们不要用这个成为一种信仰的忌讳，说这样，哦，你的家里面没平安，也去有拍命啊、拍瘟啊、冲到刷掉，哦，然后你为了避，就开始用一个那个八卦啦、那个佛咒啦、什么东西来做辟邪，甚至放在一些水晶啦，放在那一些什么东西，让你更好一点。我们信主就不能这样。 好，我大概是先讲到这里，我不知道各位有没有什么问题没有。好，因为现在时间也将近了五点了哈，那我大概讲到这里。我们在座的弟兄姐妹听了以后有什么问题没有？那有啥问题不？有没有？大家开个口一下。蜜文姐啊，
哎，我想要问哦，
哎，
刚讲到那个死啊，
嗯，
那比如说我们家族啊，原先都是，就是原先，他们有一个宗祠，对不对？
嗯嗯，
那里面有大概200多坛、嗯，然后连我们的位置都已经都好了，连我儿子的位置都有了。
嗯，
那像这种情况的话，那因为他们都是拜拜，都是那种，
嗯，
就是拜拜的嘛。嗯，他那个宗祠旁边有那个什么厚土啦，
嗯嗯嗯，
有什么啦，嗯，那到时候啊，假设我走了，那我可以进里面，进到那个里面去吗？
好，
不可能说为我一个人，然后去买一个灵骨塔吧。
好，那现在这样啊，哦，现在这样了哈，哦，因为我们有强烈的家族观念，所以我们才有一个公厝了哈，好，哦，一个公厝嘛。嗯，是家里面的一些公主，那公主的话，嗯，我们如果讲骨灰的话，我们讲骨灰啦，先讲骨灰，嗯，那如果你的我们有一个家族，那么这个家族呢，我的骨灰呢就放在我家族里面的骨，我放在里面，我比如说我坑底下，那是可以接受的。但是如果我的过世之后，不是讲骨灰哦，是讲把我过世之后呢，嗯，我要告诉说你该用一个新珠牌啊，新珠牌啊放在公主的所在，让大家今日是在那所来拜，把我当作家神这样来拜，基本上这是不对的。
嗯，
所以我们不会这样。所以我们现在说的就是说，哦，家庭我们过身去了，现在说我了，哦，别说我了，不好意思、
嗯，
比如说我过身去，我现在过身去的时候，因为我过去我的家族都有我家族的墓园，他有他的纳骨塔，所以我的那个骨灰就放在纳骨塔的地方，这是可以的，嗯哦，这是可以的。就像我们有很多人，我们不是家里面的那种那个公主，那个家族墓园，比方讲有很多像那个我们比较大型生命园区啊，每一个区公所要弄一个生命园区，哦，啊，真卡嘛，公所迄个，所以咧，迄公，迄公墓，如果是放在那个公墓里面的，迄公厝啦，而且，生命园区，那生命园区里面呢，基本那栋大楼啦，都有一个叫做，迄，那個，叫做，迄，那個，叫做什么菩萨啦，哈，那个是专门管阴间的那个地藏王菩萨，对不对？好，即使我们的骨灰放在那种外邦人的这种纳骨塔里面，我们只是放骨灰放在这里，我们跟他们的信仰是没有连结的，这时候可不可以接受？可以接受。所以我们很多的信徒他过世以后呢，他没有放在我们教会的墓园，他放在一般大众的墓园，那一般大众的有佛教的有道教的掺杂在一起，只要我们没有拜拜，我们骨灰放在那里，那放在那里就放在那里。为什么？我们灵魂早在神那边的啦，所以跟这个骨灰放在哪个位置没有关系。所以如果说我们骨灰还是放在我们家族的墓园，或者放在那个公主来宾，可不可以？可以。但是我们要告诉人家，我信主之后呢，我用真耶稣教会方式的处理我的部分，麦克来做些新珠白啊，列一个新珠白啊，哦，啊来给他摆。我们可以跟子孙这样说。那如果子孙啊，那如果子孙啊，你说。
那个没有的，不会弄那个什么行书白啊。
哎哎哎，好，那
这个就是一个大家家族的公墓。
哎，可以可以，家族的公墓是可以的，好不好？只要我们没有跟那个拜拜的跟行书白有任何牵连，我们的骨灰、我们的身体要放哪里，都可以接受，都可以的，好，嗯，好，哦，所以我们像我以前在永康教会，我们永康教会买了一座那个佛教买的那个那个纳骨塔。佛教盖了一个纳骨塔，或是有些道教，或是有一些公那个公所，或是那个他们那个啊生命园区，一进去一刻看到一个地藏王菩萨就在那里了。然后在某一层楼，某一层楼呢，就是我们基督教的教区，像我们永康就在台南一个佛教的纳骨塔，我们买了一块，那一层楼都是我们真耶稣教会的，我们就放在那里。所以只是放的空间的问题， 跟信仰没有任何瓜葛，这样就 OK 了，好不好？
好，知道，谢谢。
谢谢毕文健哈。好，还没有什么问题没有？好，那如果呢，我刚刚所讲的哈，在生活的细节里面哈，有不清楚，可以随时啊跟传道做一些意见上的交换哈，让我们了解怎么样做会更符合神的旨意。那基本上呢，只要有牵扯到宗教性的拜拜的，甚至有所谓的冲到煞的那种避，那个所谓的迎凶啊，就是驱凶了哈，驱凶，这叫驱凶嘛哈，哎，避忌啊，驱凶避邪等等这些呢，我们都不要，只要有那些动作都不要。好，好，我大概就讲到这里，各位还没什么问题没有？好，谢谢我美英姐刚刚所讲的哈，那你辜负更你都为拢不重要，得救才重要，
嘿。很大，你可不可以提醒一下说，比如说我们去参加同事啊或是朋友的告别式，那他们是传统的，那我们是基督徒，我们应该要特别注意什么？
好，在我们一般来讲，我们分做家祭跟公祭啦。那么家祭的部分呢，都是他们家属在进行。那如果有时候呢，我们会成为家祭的一部分嘛，一成员嘛。咱厝内边的人家祭，所以类似这种场所呢，我们事先说好，事先就做好。那么事先就说好的时候呢，为了避免家里面信仰的矛盾，所以当我们家里面有类似这种困扰的时候呢，都要跟教会做个联络。那么教会呢，也代表我们教会的弟兄姐妹来关怀我们商家，所以去厝内边关心者啊，互相鼓励的啊。当然，教会的这个商里的慰助金也都会一并的来慰助这个家庭，让这个商家的其他的弟兄姐妹这些亲族看到教会对他们的关怀，因为有外人在旁边，就算有很多不礼貌的也尽量缓和了一些。好，那平常的关怀，那如果是说在这个家祭的情况下会产生一些家族的逼迫跟一些困扰的时候，我们有一些弟兄姐妹可以在旁边来陪伴他，也就我们当事人很有信心，但是为了避免家族那些不礼貌的迷信的人的攻击，我们弟兄姐妹陪着他，这时候呢会减缓这些。那另外呢，我们也求神帮助，那我们态度很坚决，就我不拜，我不跪，我不爬。那如果在这个在整个仪式当中念到你的名字，在还没念之前，我们就跟他讲说，我已经信耶稣了，所以不要念我的名字，不要在我上去在那边做什么拜拜的动作。好，那整个在家族，在整个在拜拜的过程当中，我们不参与，我们不入列，我们不在那个关键的场合当中。好比说整个家族大家就说跪啊，那你要不要跪？你就站着。那整个家族在做什么拜拜的时候，喊什么动作的时候，你就不要，这是属于家祭的哈。那如果属于公祭，我们因为整个社交的场所，我们要去参加什么的，对不对？好，我们能够选择什么？我们可以选择的信仰的立场，就是我们用一般来讲，我们不要冠冕堂皇的来到人家的遗像的前面，然后呢鞠躬啦，然后献花啦，然后做什么的，也就是说你先移向鞠躬，然后再跟家属鞠躬，这个部分呢因着信仰的缘故，我说不要，你就不要在这个遗像面前做任何动作，你就是慰问那些已经活着的人，慰问他的亲属，跟他讲平常他都知道我们信耶稣吗？如果不平常你没有表明，那这时候你就要表明，哎，拍谁我不信耶稣，所以这我不方便，那我现在就是改单为例，改慰问慰问，好，那我们就这样就离开了。那如果你是这个群体的一份子，你一定要一起去。如果说你能够请别人去，你就优先请别人去。你跟主管讲说你去那边不方便了，因为你就要点头要跪啊拜啊什么的，我信耶稣这方面不便了，就麻烦一下。那有些主管愿意，有些主管不愿意，但是你最好有一个解套，就是说请你的同事跟他讲说，哎，你这边替我了，我不方便你替我，没必要给主管为难嘛，有人替你了嘛，主管就 就不会再太给他造成困扰。那有朋友替代你呢，同事替代你呢，方便他们做什么嘛？那如果说最差最差，对，不能方便，不能替代，就像在部队里面，你就不，你一定要去了嘛，你没办法嘛，那你只能在那里做什么？你也不要做任何跪与拜的动作，你还是站在那边。我们心中默祷，求神怜悯保守我们，不对这个遗像、遗体等等做任何宗教性的跪拜。所以，我们一般来讲，像这种事情会产生现场的矛盾跟尴尬，所以我们一定要在还没去之前，取得人家的谅解、接受，能回避就回避，能够不在现场就不在现场。所以，无论公祭、家祭，这是这个样子的。好，这样了解吗？这个就成神给我们智慧啊！好，能够在这个现场当中，啊，有神的灵在保守，有智慧的原理去分辨或是去回应，啊，如果说我们一个坚决的态度，就是说这是跟我们信仰有抵触了，我为了信仰的缘故，我就算为义所逼迫，我也心甘情愿，但是我就是不做这个动作，神会保守的啦，神会带领，啊，另外呢，我们希望在事前呢就能够取得一个合宜的方式，啊，这个就是除了我们个人在人际关系的互动之外呢，如果有需要的话多祷告，需要的话请教会又去传道给我们一些帮忙，弟兄姐妹给我们一些建议。 好，我先讲这样，不知道大家的了解程度怎样。
谢谢传道哦。那弟兄姐妹还有没有什么问题可以问传道哦？
好，我应该是这样说了哈，我们今天信耶稣，在主的里面，我们在神的大能当中，所以我们就像这个祷告文里面所讲的，我们这个祷告文里面有一句话蛮不错的，我们来看一下这个马太福音，我们请看一下马太福音啊，我们看马太福音的第六章，马太福音的第六章的十三节，第六章的十三节，他说啊，这个是新约的第七页啊。马太福音第六章的第三节说，不叫我们遇见试探，这个试探是指的恶的试探，所以我们祷告当中，主啊你帮助我，最近都有一些所谓的婚丧喜庆等等呢，那求主耶稣帮助我，或许一个人信主，我是或许我进入这个家庭，或是我在这个职场当中，无论是碰到什么情境，求神来保守，让我不遇见试探，不要遇见这恶的试探。好，那么如果说我们已进入到这种试探当中，我们求神来帮助，神啊你救我脱离这些凶恶，脱离这些恶者，脱离这样的一些习俗，只要我们愿意祷告，神就保守，神的看顾。所以但以理书里面说，但以理他为了信仰，我就是不拜，我就是不拜，急或不然我被 丢进了这个火窑里面，丢就丢嘛，我灵命要得救，即使我要丢着狮子坑，我被狮子咬死，我被咬死也没有关系。可是后来我们看到了神都保守这些人，所以但以理以及他的三朋友都是在人家刻意的这个恶的这个计谋当中都神保守啊，所以他们都没有因着信仰而受任何亏损。所以我们要这个信心，那我们这样的交托神，那我们这样的祷告了，所以在一个基督徒的一个信仰生活当中，我们乐意的分别为圣，我们持守在真理的圣洁当中，对于为了避开这些魔鬼伎俩，魔鬼前世的这些风俗呢，我们对神要信心。所以我们知的就是分辨，但是我们碰到这个试探的时候，我们靠主得胜。好，我就讲到这里。好，黄执事 OK。
好，感谢传道为我们讲得很清楚。